好，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到保禄书信的本身。那首先我们要看保禄最早写的两封信，一封是写给德萨诺尼教会，一封是写给格林多教会。我们尽可能按照这个保禄的写作顺序跟各位介绍，已经跟各位讲过理由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成长当中，那么保禄也是一样，他也需要成长，他也有成长的过程，所以他在最早写的信，或者说他比较年轻时候写的信，跟他比较晚年写的信内容有一些不一样，并不仅仅是因为时空的转换，不仅因为写作对象的不同，他本人他也有新的领悟啊，所以这个会有一些慢慢的一些变化。因此我们就按照这个基本的，我们目前一般学者们的大概的研究成果，按照写作的这个基本的顺序跟各位介绍。所以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保禄写给德萨诺尼的教会的第一封信，我们叫德萨诺尼前书啊。那德萨诺尼后书我们以后再说，因为我们认为它不是保禄的亲笔信。那第二封信是格林多教会啊，写给格林多的信，有前书跟后书。那我们先跟各位回顾一下保禄怎么样认识这个教会的。一般我们习惯上说保禄有三次传福音的旅行啊，福传旅行。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传教这个字，所以我尽可能跟各位用传福音或者福传这个字啊。那么外文是 mission 嘛， mission 是使命啊，使命。当然讲传教没什么不对了啊，就是在保禄那个时候还没有教啊，你要讲一整讲他传犹太教啊，他比较有心，比较他的新的在耶稣基督显现给他以后，这犹太教新的领悟对他而言还是犹太教，对他而言啊，只是慢慢的这个犹太教跟这个基督信仰的分离，就是对于到底耶稣这个人是不是人们所等待的基督，这是差别。保禄认为是，那么传统的认为，犹太人认为不是。那我们这样子把这个传统不接受耶稣是基督的这些人，就是留在过去的信仰团体里面，那继续用犹太教来称呼。那以后我们称了，因为最后的信仰核心已经变成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称为基督信仰啊。那基本上从犹太信仰传过来的。对保禄他没有去分这么仔细，他只是相信他们所等待的基督已经来了。啊，所以你讲这个传这个字很混淆的，你讲这个传天主教的更是混淆，这个字当时还没有出现啊，当时没有出现这个字，所以我们就讲说传福音就好了。这是第二次的福传旅行。那么各位如果打开中途大师录好不好，从这个第十六章开始，我们上一次跟各位介绍过了啊，就是第一次的福传旅行结束以后呢，那么他们有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要讨论到底外邦人成了基督徒以后有没有什么犹太传统文化上的条件。那么他们开了一个会议，我们称为第一次的这个中途会议啊，在耶路撒冷，写在这个中途大师录第十五章。那么结论是不必啊，那这是保禄所谓的福音的自由啊，享受福音的自由。然后保禄就很高兴带着这一个整个的会议的结果回到安提约基亚。所以那么这个图形，如果你跟着我这个游标走的话，那这个是安提约基亚啊，目前属于这个土耳其的境内啊。那么他在第十五章的结尾三十六节，他开始要求或邀请巴拿伯那么再一次出发。那么因为到底要不要在马拉古一起走产生争执，他们就分手了。所以呢巴拿伯就跟保禄分手，他带着马拉古回到了塞浦路斯。那保禄呢，他带着另外的同伴，带着希拉啊，就开始他的第二次福传旅行。那么你跟着这个圣经经文从第十六章啊，那么他们先到了德尔贝跟吕斯特拉，在这个地方，这边是德尔贝啊，那这个是吕斯特拉，这保禄第一次福传旅行所经过的地方啊，这边有伊科里翁、吕斯特拉跟德尔贝。然后呢从这边经过了整个土耳其的中部啊，当年是叫小亚细亚中部，然后到了这个快要到跟欧洲接触地方。那在那边他们有一个梦啊，他就做了一个梦，那么梦见说有人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么这是马其顿，马其顿在今天啊是一个非常冲突的名字。希腊这个国家最北的那个省叫马其顿省，那过了马其顿省，过了这个边界有一个马其顿国， 啊，你们知道这个国家曾经跟台湾有一段小小的邦交的经验啊，这个对我们台湾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名称，你给他当那个笑话看也可以啊，笑话也是啊。不过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字。那么他就在这个梦境，他从这个 Troy 这边 ，Troy 就是有名的木马屠城记发生的故事地方，从这边坐船，然后到了这个腓立伯，啊，这是腓立伯。那这是保禄从亚洲渡海跨到欧洲，他第一次到了欧洲地方，在腓立伯城啊。然后从腓立伯，他这边有一个和小河，那边有个祈祷所，他这边宣讲，然后呢就有第一批的人那么开始接受基督信仰。有一位很著名的一个妇女叫吕底亚啊，那么他就是接受了这个信仰，同时呢邀请保禄啊去他们家里面啊做客啊。保禄这边发现一个小女孩在那边就是有那个讲神谕啊，正好就是有可以预言东西，可以算命占卜。保禄就看见这个人身上其实是附了一个恶魔，把他赶走了啊。那么这个小女孩本来是他的，本来是个奴隶嘛，奴婢。那他的主人当然就发现摇钱树就垮了，开始呢对保禄就产生了争执。那透过一些力量把保禄就赶走，保禄不得不继续走啊。他还在那边跟希拉短暂的做了一点点的，在监狱里面待了一点时间。然后他经过了几个城市，经过这个这边叫做安菲波里跟这个阿波罗尼，然后到了德萨诺尼这边啊，德萨诺尼。那德萨诺尼是今天的希腊的第二大城啊，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啊。好，然后呢，他在那边宣讲。我们看第十七章这个故事，我读一点点这个中古大书的十七章。保禄看希腊经过安菲波里跟阿波罗尼亚，来到德萨诺尼，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禄按照惯例到他们那里，一连三个安息日，根据圣经和他们辩论，阐明指出墨西亚必须受难并从死者中复活，而且说我向你们所传报的耶稣就是墨西亚。听到了哈，这是保禄的基本信仰，耶稣就是墨西亚。墨西亚是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中文的这个字基督。好，继续。他们当中有些人信服了，便与保禄和希拉联合，还有许多敬畏天主的人和希腊人，以及不少显贵的妇女。但是犹太人却起了嫉妒的心，聚集一些市井败类，结伙成群，扰乱城市，又闯进亚松的家里，搜寻保禄和希拉，要拉他们到民众那里，但是没有搜到，就把亚松和几个弟兄拉到本城的官长前，呐喊说，这些扰乱天下的人也来到这里了。亚松竟然收留了他们。这些人都背叛凯撒谕令行事，说另有一位国王，就是耶稣。保禄没有讲过这句话啊，你就明白，就是路加非常刻意的描写，基督徒要承担基督的命运啊。耶稣被人诬赖过，保禄一样被人诬赖过，就是非常紧张的连结。你明白这个圣经怎么写的？好，他们就使群众和本城官长听了这些事都惶惶不安。本城官长便由亚松及其余的人取了宝藏，将他们释放了。弟兄们呢，就立刻连夜打发保禄跟希拉去贝洛亚。他们到那里就进了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那么这个是贝洛亚，从这个德特诺里往前走到贝洛亚，很近的一个城市，非常近啊。这是贝洛亚，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埋葬在那个地方。好，继续呢，从贝洛亚，保禄在那边，他继续往前走啊，往前走。那么他在那边很成功，但是呢，有人啊，德萨诺里犹太人又追过来，继续的迫害保禄，被逼着继续走，来到雅典。雅典各位熟悉，在这个下面这边哈，是目前是希腊首都啊，最大的城市啊，雅典。然后在那边，保禄在雅典的一个重要场合里面，在那边宣讲，跟哲学家辩论。那有些人就听到了保禄谈到复活的时候呢，就开始就说笑话一场啊。有的人相信，有的人就离开了。那保禄他就继续的走，来到了格林多。格林多在这个雅典过了一个很短的一个路程，到了格林多。目前格林多跟这个雅典共同是在当时称为阿哈亚省啊，在 罗马的帝国叫阿哈亚省，本来是有一块很简单的这个很窄的地连在一起的啊，我们有台湾海峡，这个是地峡啊，地连在一起的。那现在这边已经通了运河，就是把那个地峡已经凿开，然后呢就是做运河，然后用桥再接着，让这个两边的海港可以连通啊，就是过去的。大概是19世纪的一个将军做的工作，我不太记得了哈。好，那这是格林多，然后保卫格林多开始在那边居住了非常长的时间，1年零6个月，在第18章，我们还先念一下第18章了哈。保禄离开雅典到了格林多，在那里遇到一个犹太人名叫阿贵拉，原籍本都，他和妻子普里斯拉最近从意大利来，因为克劳迪曾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保禄就投到他们那里，因为是同业，保禄便留在他们那里工作。原来他们是以制造帐幕为业的，每逢安息日，保禄就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及至希拉和蒂茂德从马其顿来到以后，保禄就专心讲道，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墨西亚。好，这个为什么蒂茂德从马其顿后来呢？如果你们读了这个，已经读过了德萨诺尼书信，你们知道啊，他被保禄派去探访他的德萨诺尼教会，对不对？从马其顿又回来，所以这个是连结的地方。好，第6节。可是呢，保禄就专心讲到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墨西亚。再一次，保禄宣讲的核心，耶稣就是墨西亚。可是因为他们反对，而且说亵渎的话，保禄就佛事衣服向他们说：你们的血归到你们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了。于是离开那里，进了一个名叫帝铎尤斯托的家里。这人敬畏天主，他的家紧靠着会堂长克里斯伯，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由格林多人听了道而相信，也领了洗。夜间主借着异象对保禄说：不要害怕，只管宣讲，不要缄默，因为有我与你同在，必定没有人向你下手加害你，因为在这个城里有许多百姓是属于我的。于是他就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在他们中间讲授天主的道。啊，你可以发现保禄在那边住多久啊？1年6个月。他在德萨诺尼住多久？横跨3个安息日而已，可能2个星期多一点点而已，非常不一样。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有这么丰富的写格林多教，写给格林多教会的信，而给德萨诺尼的信件就短少很多。基本上这个交情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哈，时间上有差别，这个信仰团体大小有差别。好，接着呢，第12节，当加里雍做阿哈亚总督时，犹太人同心合意的起来攻击保禄，把他带到法庭里面，说这个人劝人违法敬拜天主。你看，又是一个这个诬告的哈。保禄刚要开口，那么加里人就说了：犹太人啊，不关我的事，那这是你们的宗教自主权的范围。保禄就没有审。然后呢，保禄离开那边，第18节，他就开始坐船回到叙利亚去，这第二次的浮船旅行。好，我们就简单的跟各位讲，各位要好好的多读几遍，会明白这个旅程。我们在这个课堂上不能够跟各位讲读一切，那就不用上课了哈。那我们这边至少知道，在第18章两个关键人物啊，第一个是克劳迪皇帝啊，对不对？因他的影响呢，这个保禄可以遇到阿圭拉跟普里斯拉这对夫妻，因为这个皇帝的命令被赶出了罗马。另外的是当时阿哈亚的总督叫做加里雍，跟你们介绍保禄生命的历程的时候说，有一个绝对的连带表，绝对的连带参考点是靠这两个人，对不对？罗马皇帝的行事当然是有这个连见记载的，那么加里雍作为一个罗马所派在外面行省的总督，当有他的派令，有当时的碑文，那今天都是历史上确切可以找到的证据，我们可以定断保禄是哪些年代在这个地方工作的。这种唯一的，我们讲唯二的非常客观的连带的资讯，我们当然只知道年代，月跟日是不清楚的 啊，因为保禄的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当时他们写日记的时候呢没有记清楚，我们今天就没办法了，所以明白这个。好，这是最简单的，要明白这个德萨洛尼前书跟格林多前书后书就最根本的背景知识啊。就是你要知道读保禄书信，基本上我们教会有一些历史作品，就是中途大事录，能帮助我们去明白到底这个书信的产生的背景怎么样。好，我们就回到这个德萨洛尼前书里面。我们跟各位介绍这个书信啊，就是分三个步骤，产生的背景、内容以及神学主题跟重点。因为这一封书信很短，我就这边跟各位读一遍，我们先读一遍，那就我一边读一边给一点点这个简单的注解，一点点东西。那么这个是因为书信很短，这么说的目的也是帮忙各位慢慢的放弃这一个对于圣经的这个怕惧啊。你发现很简单的，就你都读懂了，只是各位不敢相信自己懂了，很惊讶，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我是这么认为的，希望你们我们读完后看看是不是。其实如果你们在前一次保禄年的时候上过我的课，我们已经做过一次了，你明白，其实真的不难的。好，请你们翻到德萨洛尼前书啊，如果你愿意单纯的听我念，那当然是更好，就是欣赏一下我这个朗读的过程啊。不敢讲是美妙的声音了。好，我们开始可以吗？保禄和席尔瓦诺及蒂茂德，致书给在天主父及主耶稣基督内的德萨洛尼人的教会，祝你们蒙受恩宠和平安。所以是写信人、收信人，还有写信人问候收信人。那写信人是个团体，对，保禄、席尔瓦诺就是其他的意思，跟蒂茂德。我们刚才知道，对，保禄在格林多时候呢，希拉跟蒂茂德回来了，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保禄在格林多写这一封信啊，很简单。好，我们常为你们众人感谢天主，在祈祷时常纪念你们，不断的在天主和我们的父前纪念你们因信德所做的工作，因爱德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坚忍。你看到没有？信、望、爱啊，都出现了，对不对？很简单的啊，就是基督徒最根本的德性。天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知道你们是蒙召选的，因为我们把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在乎言语，而且也不仅在乎言语，而且也在乎德能和圣神以及坚固的信心。正如你们也知道，我们为了你们在你们中是怎样的为人，你们虽然在许多苦难中却怀着圣神的喜乐接受了圣道，成了效法我们和效法主的人，甚至成了马其顿跟阿哈亚众信者的模范。好，他们在苦难中接受信仰，在苦难跟圣神的信，什么苦难还没有说，不知道啊，等一下会讲啊，这个你就放在心上，你要问什么苦难，等一下就提到了哈、啊。好，然后呢，他们说，保罗说他们是什么？是马其顿跟阿哈亚，马其顿跟阿哈亚当时两个大的罗马行省，他们就是当然是一个非常美的称赞的话，赞美德萨洛尼教会，他们是信仰的标准，又想了一声啊。因为主的圣道由你们那里不仅声闻于马其顿和阿哈亚，而且你们对天主的信仰也传遍了各地，以致不需要我们再说什么，因为有他们传述我们的事，说我们怎样来到你们那里，你们怎样离开偶像皈依的天主而侍奉永生的真天主，并期待他的圣子自天降下，就是他使之从死者中复活，为救我们脱免那要来的震怒的耶稣。第九节跟第十节很简单，就是他们整个悔改皈依的过程非常简单。来是怎么样？首先是有人来宣讲，就是我们到你们这里。那这个我们当然是保禄、希拉跟蒂茂德，也许有别的同伴不知道，这三个是主要的，因为写信人啊。然后呢，到这边来传什么？传耶稣。那么传耶稣，同时叫他们怎么离开偶像，离开他们这一个并不是真神的那个信仰。所以很简单，有人宣报福音，然后接受的人就离开偶像，相信耶稣，这是最简单的服传的过程。 所以你写的非常精简，但是已经包括了全部的内涵。弟兄们，你们自己也知道，我们来到你们那里并非没有效果。你们也知道，我们来到之前曾在腓立伯受了苦，受了凌辱，可是依靠我们的天主，我们还有勇气在艰巨的格斗中给你们宣讲天主的福音。我们刚才读过，保禄先到腓立伯，对不对？然后被赶走了，在那边还曾经做过监牢嘛，所以受了凌辱，受了苦，但是他们还是怎么样，有勇气，因为是靠着天主，他们继续无论如何继续宣讲。为什么呢？继续说，我们的讲劝不是出于幻想，不是出于不诚，也不是在于欺诈，反之我们是被天主考验合格而受委托传福音的人。我们的宣讲并不是为取悦于人，而是为取悦那考验我们心灵的天主。我们从来没用过谄媚之词，就如你们所知道的，也没有托顾贪婪，天主可以作证，也没有向任何人寻求过光荣，没有向你们，没有向别人。你看这句话是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话，让我可以理直气壮的讲人家不对。传福音不用讲谄媚之词的，不用讲让别人我们就很粗糙让别人爽的话，不对的。传福音是讲真理，我们当然可以讲的稍微让别人容易接受是必然的嘛，但是明白传福音不是讨好人。分清楚好不好？分清楚，传福音不是讨好人，我们不要故意的得罪人，当然的不应该，但是要记得传福音不是讨好人，好吧？分清楚，这很重要的。好，然后呢，又说了哈，他说，我们当基督的宗徒，虽有权力叫人敬重我们，但我们在你们中却成了慈祥的，像抚育自己孩子的母亲。我们如此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天主的福音交给你们，而且也愿意将我们的性命交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回忆我们的勤劳和辛苦，我们向你们宣讲天主的福音时，白夜黑夜白日操作，免得交给你们任何人负担。你们自己和天主都可以作证，我们对你们信有曾是怎样的甚善正义和无可指责。你们也同样知道我们怎样对待你们中的每一个人，就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劝勉鼓励忠告你们，叫你们的行动相称于那招选你们进入他的国和光荣的天主。这篇章是表达什么？保禄这个服传者跟这个教会接受福音的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嘛。那使徒服传使徒真的应该要怎么传达天主的爱？他应该是父亲是兄弟姐妹啊。你看保禄写话写东西，你觉得他有时候哎呦真大胆，对不对？那敢写的这么样子，他万一有一点点做不到的话就完了，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神父们大家不敢这么讲，不敢这么讲。那明白啊，保禄当时是非常诚心的。那这些话看让我们感动，当然就成了我们的榜样嘛。至少我们知道，我们不敢这么说出来，但至少我们明白我们该怎么样努力啊。作为一个服传使徒，该怎么样努力？然后呢，最后很重要的哈，我们这么做一切的目的是使你们啊这些接受福音的人行动要相称于那召选你们进他的国和光荣的天主。先是被召选，然后要有相称的行动出来。好不好？所以基督徒的善行是必要的，但是不是原因，不是因为我做好事天主要报答我，不是，是我先发现天主这么的疼爱我，天主自己我透过这一些传福音的人这么的疼爱我，那我该有相称的行动。什么行动呢？前面讲过了，信望爱，很简单的。好，继续。为此我们不断地感谢天主，因为你们由我们接受了所听的天主的言语，并没有拿它当作人的言语，而实在当作天主的言语领受了。这言语在你们信者身上发生了效力。弟兄们，你们的确像那些在耶稣基督内在犹太的各天主教会一样了，因为你们由自己的同乡遭受了苦害，正像他们由犹太人所遭受的一样。好，这边谈到苦难了，对不对？他说了，在犹太地方的教会受到犹太人的迫害，那你们现在呢，也受到你们本地人的迫害，不要惊讶，反而要开心了，因为明白啊，基督徒的生命是分享耶稣的生命嘛。耶稣受了苦难，我们受苦难不用奇怪的哈。 好，但是现在保罗继续说，那些犹太人啊，那些犹太人不但杀害了主耶稣和先知们，而且也驱逐了我们。保罗好几次被赶，对不对？被犹太人驱赶啊！他们不但使天主不悦，而且与全人类为敌，阻止我们对外邦人讲道，叫人得救，以致他们的罪恶时常满盈，天主的愤怒终必来到他们身上。这边的话是很凶的了，非常凶。我们等下跟各位解释这个话要怎么样了解它，并不是讲保罗这边并不是给犹太人下的判决，我们应该这么懂，保罗讲的气话，生气讲的气话而已。我们等下跟各位再谈到内容跟各位做解释。我们继续看十七节，弟兄们，我们被迫暂时离开你们，仅是面目离开，而不是心离开。我们切愿早日见到你们的面。我们刚才读过中途大师，对不对？他们被赶走，对不对？被迫离开的啊。我们曾切愿到你们那里，我保禄确实一再的愿意去。最近这个台湾的这个社会新闻很有趣的，这个虞美人笑琼瑶，对不对？这边是一样，保禄话一再写一样，切愿切愿切愿啊，对不对？这当然是不能够用当着小子来比较，不过你可以明白，这个这么多字这么密集的写在一起啊。保禄他传达当然是真心嘛。那我们就是我跟各位讲，就是用基本的阅读方式，如果一个字反复的出现，这是有几种原因。一个就是这个人写作的人他认识的字太少了，这可能呢，如果你看小学生作文是这样子啊，这不是在笑话，真的嘛，是原因嘛，对不对？另外就是他有目的的，为什么目的，对不对？你看琼瑶小说写的这么样的，用一般人讲话不用的字，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智慧那么多，而且他的表达你说那么的突兀，我们本身的甚至就是让人看起来刻骨铭心，因为是文学嘛。当然喜不喜欢另外一回事，对不对？那拿去嘲笑人家真的是不应该了，我觉得。那这边保罗是一样的，他讲那么多，你看这么多的，真的是很深的情感，我们很惊讶，因为保罗在那边才三个星期不到，建立这么深的关系，那怎么解释呢？你只能说在信仰内不一样，保罗他整个人是在信仰内活着的嘛，他在信仰内用信仰的语言讲啊，这个是真心的，不是讲笑话，是真心的啊，不像外面这个在选举里面一堆这个恶心的话出来，对吧？那个不能相比的，就是明白这个情境啊，就可以明白。好，那么继续看呢，第十八节练习，我们曾切愿到你们那里，我保禄确实一再的愿意去，但是呢，撒旦却阻止了我们。撒旦是一个简单的名称，是一切反对的力量了哈。好，当我们的主耶稣来临时，在他面前，谁是我们的希望或喜乐或足以自豪的冠冕呢？不就是你们吗？你们的确是我们的光荣和喜乐。你看这个服传者跟这个他所建立的教会的关系多么的密切啊！好。为此我们不能再等待，就决意独自留在雅典，而打发我们的弟兄和在基督的福音上做天主的仆人的地貌的去，为了在信德上兼顾你们，不叫任何人在这些困苦中受到动摇。你们自己原也知道，我们是注定要受苦的，因为我们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已经给你们预言了我们将要遭受磨难，你们看现在就发生了。为此我既然不能再等待，就派他去探习你们的性格，怕那诱惑者诱惑了你们，而使我们的劳苦等于白费了。我们刚刚知道保罗离开了德萨诺尼，到了贝洛亚，到雅典，对不对？这边是雅典，保罗在雅典开始想这个事情，他担心他所建立教会把地莫德派去，他自己不能去，他知道他是众人反对的对象，他不能去，他派一个地莫德去，然后呢？为什么呢？去兼顾他们的心，担心他担心才这么短短时间他就被赶走了，这个团体是不是能够稳固的站立呢？那派丁某来去看一看，他怕他一离开以后呢，那个当时那么小的团体被当时人就毁掉了，他说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那派丁某的去。好，第八节，结果来了，现在蒂茂德从你们那里回到我们这里，对你们的信德和爱德给我们报告了好消息，并说你们时常想念我们，渴望我见到我们，就像我们见到你们一样。你看两情相悦，对不对？为此弟兄们，我们在一切磨难困难中因你们的信德由你们获得了安慰，因为若是你们在主内站立稳定，我们现在就能活下去。 你看他多会写，是不是啊？保罗现在活下去的理由是因为他能站得好，这是牧者了啊，牧者或者任何一个服传者跟这个服传对象之间本来应该有的关系。好，当然这边是用了一些这个文学的情感了，你就是不要把它看成那个太煽情就好了。好，我们为了你们的缘故，在我们的天主前甚为喜乐，对这一切喜乐我们能怎样感谢，好为你们称谢天主呢？好，我们怎么办？保罗说，我们唯有黑夜白日恳切祈求，未能见到你们的面，未能弥补你们信德的缺陷。你看，因为你们那么好，我们好渴望看见你们，那么看见你们还是跟你们说，你们的信德虽然这么好，还是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啊！我就帮助他们。好，但愿天主和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铺平我们去你们那里的道路，愿主使你们彼此间的爱情和对众人的爱情增长满意，就像我们对你们所有的爱情，好坚固你们的心，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同他的众圣者来临时，于天主我们的父前在圣德上无可指责。也非常美的整个部分，就到这边为止。保罗在一个感恩的心情里面写信啊，回忆他们的关系，鼓励他们，一方面报告自己的情况，一方面也得到了他们的情况，这是非常高兴的，彼此交换啊，彼此的关心。好，接着是第二部分啊，劝导第四章。此外弟兄们，我们在主耶稣内还请求劝勉你们，你们既有我们学会了应该怎样行事为颂悦天主，你们就该怎样行事，还要更向前迈进。你们原来知道我们因主耶稣给你们讲了什么诫命，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圣，要你们戒绝邪淫，要你们每一个人明了应以圣洁和敬意持守你们的肉体，不要放纵邪淫之情，像那些不认识天主的外邦人一样，在这样的事上不要侵犯损害自己的弟兄，因为主对这一切是要报复的，就如我们先前已经说过已经证明过的，因为天主召教我们不是为不己，而是为成圣，所以凡轻视这诫命的，不是轻视人，而是轻视那将自己的圣神赋予你们身上的天主。很清楚啊，基督徒被召召为了什么？为了成圣啊！这边出现好几个这个字，对不对？我们想起哪一句话？马窦福音的话，你们应该是圣的，因为你们的父是圣的。保罗当然是听过这样的初期教会的教导，那么就写在这个地方。好，关于弟兄友爱，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因为你们自己由天主受了彼此相爱的教训，你们对马其顿的众弟兄原已实行了这事。不过弟兄们，我劝你们更向前迈进。你看没有，再一次，我们前面在这个第一节有一次，对不对？你们知道该怎么样行事，然后要更向前迈进，这边又一次更向前迈进。基督徒的成长是没有止境的，没有说够了，我够了，没有这句话，基督徒里面不断的啊，你看这话那么短就出现两次啊，应该要注意到的。你们要以过安定的生活，专务己业，亲手劳作为光荣，就如我们所吩咐过你们的，好叫你们在外人前来，在外人前来往时有光彩，而不仰仗任何人。你看，能够亲手劳作是光荣的，所以不要抱怨这个生活的困苦。因为我们知道初期教会了，基本上还是以这个社会上的中下阶层居多啊，他们必须要做劳作的啊。好，弟兄们，关于王者，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以免你们忧伤，像其他没有望得的人一样。因为我们若是相信耶稣死了也复活了，同样也必相信天主要领那些死于耶稣里的人同他一起来。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些事，我们这些活着留存到主来临时的人，绝不会在已经死亡的人以前，因为在发面时，在总领天使呐喊和天主的号声响时，主要亲自由天降来，那些死于基督内的人先要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同时要与他们一起被提到云彩上，到空中迎接主，这样我们就时常同主在一起。为此你们要常向这些话，常用这些话彼此安慰。 我们现在是列尼月啊，对不对？就是很讲关于王者的事情。当时保禄写是啊，相信他还活着嘛，对不对？他还活着，都要看见主耶稣从天降来了。当时这个世界要终结的气氛是很强的。那说了哈，这些人啊，不要怕，我们要一起跟耶稣基督相遇的。已经死亡的要被叫起来，没有死就这么去了。不论死了还是没有死，我们都会一起跟复活的主生活，最后都在一起的。好，什么时候发生呢？第五章继续说，弟兄们，自论那时候与日期，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你们原确实知道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的盗贼一样来到。这个概念很熟悉，对不对？福音我们出现过千百次了啊。几十人正说平安无事，那时灭亡会猝然来到他们身上，就像痛苦来到怀孕者身上一样，绝逃脱不了。好，那种比喻像盗贼，像妇女们怀孕的惨痛一样，是一定有的，逃不掉的，什么时候却不清楚。但是你们弟兄们，你们不是在黑暗中以致那日子像盗贼一样袭击你们，你们众人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日之子。我们不属于黑夜，也不属于黑暗，所以我们不当像其他人一样贪睡，却当醒悟清醒。因为人睡觉是黑夜睡觉，喝醉的人是黑夜喝醉，但是我们做白日之子的应当清醒，穿上信德和爱德做甲，戴上得救的望德做盔，就是信望爱，注意到了哈。因为天主没有拣定我们为了发泄他的愤怒，而是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获得拯救。他为我们死了，耶稣为我们死了，为叫我们不论醒悟或睡眠都同他一起生活。为此你们应该互相安慰，彼此建树，就如你们所行的一样。好，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世界末日来，但我们不怕，因为来对我们是拯救啊，死亡的到来对我们是救恩的实现啊，不是像这个作奸犯科的罪人一样被下到地狱里面去，不一样的。说我们是光明之子，白日之子，我们只按着基督徒的教导生活，时时刻刻有信望爱的德性，我们就等待耶稣来救我们而已，那不怕，我死亡没什么好怕的。好，最后的劝告，弟兄们，我还请求你们尊敬那些在你们中劳苦在主内管理你们和劝诫你们的人，为了他们的工作你们更应当本着爱重视他们，你们要彼此平安相处。弟兄们，我还要劝勉你们，要劝诫闲荡的，宽慰怯懦的，扶持软弱的，容忍一切人，要小心人对人不要以恶报恶，却要时常彼此勉励，互相善待，而且善待一切人，因时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稣内对你们的旨意。天主给我们旨意不多，对不对？不多，很简单的哈。不要消灭神恩，不要轻视先知之恩，但应当考验一切，好的要保持，坏的要远避，各种坏的都要远避。愿赐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全圣化你们，将你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时保持着无暇可指，那照耀你们的是忠信的，他必要实行。你看快结束，最后的鼓励跟劝勉以及祝福。好，弟兄们，你们也要为我们祈祷，你们要以圣吻问候所有的弟兄们。我因主事求你们向众弟兄朗读这封信，林神父正在做。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同在。不懂了吧？没问题，对不对？圣经很简单，当然有些地方有困难，我们明白，但是你把一封信从头到尾看完，有什么难的？没有什么难的。而且我跟各位提醒，就是用一般的了解方式，一般你读任何一个文件的方式懂它就好了。啊，不要太着急。哎呦，这个这边讲什么神圣的教导啊？他就写得很清楚啊，天主的旨意要不多，常常欢乐，事事感谢，事事祈祷，你就懂了。天主的旨意没有那么奥秘的，好不好？很简单的，按着信望爱沾的生活，好好的期待等待这个即将要来拯救我们的耶稣。 我们在列宁阅读这封信呢特别亲切，就是好，我们要跟各位做一点简单的介绍了。那么这个教会怎么建立的，我们刚才已经读过，对不对？包括在第一次的福传旅行时我们经过，我们就建立那个教会，很简单，大概花了三个安息日的时间，那么就建立了啊。然后呢，保罗当然是按照他的基本的原则，他到大城市宣讲啊，很简单的。那么他呢，从小亚细亚的一个梦境啊，然后呢，到了马其顿、腓立伯、德萨洛尼、雅典、格林多。我真的建议你们不要抄这个没有用的了，不需要嘛，你们刚才都讲过了，好不好？我是希望也教各位怎么样读书。不要为这个不重要的事情伤脑筋啊！这个就是在帮各位已经复习了，其实你们这样讲了回去都已经应该已经可以背下来了。我希望呢，我希望我等下休息互相考一考试，大家都记住了。不要那么怀疑你的能力，放心，真的放心。这几个名词你记不住没有关系，当然其实保罗他大的过程这么走，有需要之后查查地图就好了。你去看这个圣经的故事，去看《中途大书》十七章。比看这几个关键字有用，好不好？我希望各位慢慢的练习，因为你们不要觉得我笑你们，我不是笑你们，我希望大家慢慢学会怎么样这个读书。因为我们虽然已经哈五十六甚至七十八十岁，我们还是台湾的教育伤害我们非常深啊，从小就是记单字啊，背句子，为了考试，我们不考试，好不好？不考试啊。好，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因为这么的关心，他被赶走很害怕了，所以他就打发地貌德去看，他渴望去看，他自己没办法去，对不对？他就派人去，然后现在这个人回来了，那跟他讲，哎呀，我们那个建立的教会好好，他们也很想念我们，跟我们预期的甚至于超过我们预期，怎么大可以这么说，我们大概啊，保罗非常开心的怎么样，那么就因为这样的挂念，他开始怎么样写这一个信件。他知道了地貌德派去后来带来成果，开始把这整个成果写下来。那这个时间他已经到了这个格林多，大概五十年底五十一年初左右的时间，他整个写信的背景那很简单的哈。那么刚才已经读过这封信的内容，我们知道他基本的分两大部分啊。我们跟各位讲过了写信的原则，有信的开始跟结尾，对不对？那么正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感谢啊，在一个感谢的框架之下写了非常多内容，刚刚读过了，然后呢是第二部分是提醒跟劝勉。保罗的基本的信都是这样子，一部分讲基本上我们所相信的，然后是在这个信仰之下我们该怎么样活，它大概的都是这个结构，只有这个更多前书比较特别，我们等一下谈看跟各位说明，那这个是非常标准的一个结构。好，那么我们看有哪些重要的重点。那我们说这个信件是非常特殊的，在形式上面，它保罗在信件每一次有一个感恩词，那这个信件特别长，花了三章的篇幅，因为呢它整个的是在回忆啊，回忆他跟这个德萨诺里教会来往的经验，以及在地貌德带来好消息的背景之下，他就是感谢天主，所以这个感恩呢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里面当然包含着教导嘛，但这个基本的框架是感恩的啊，所以他帮助这个教会去回顾他们怎么建立的，对不对？他们有人来跟你们讲福音，然后他们就脱离了偶像，然后怎么样相信天主，然后呢保罗特别感谢他们现在怎么有信望爱三德啊，有信德的坚忍啊，有爱德的行动啊，在渴望天主的来临啊，这是都是天主的恩赐。这个德性呢，不是我们人类在的本来的这个人性的可能性。基督信仰不这么想，基督信仰接受的是人是被罪恶伤害的，那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死亡跟复活，透过福传者的宣讲，让我们重新得到的。是天主的赏赐啊，这不是我们人本来就有的，这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非常大的跟其他一般我们常熟悉讲法不同的，不用再谈那个信善还是信恶，那个已经是另外的讲法。在我们信仰内很简单，我们受过罪恶的伤害，现在呢耶稣把这罪恶弥补了，能给我们更美的恩赐啊，信望爱的能力。 好，那么第二个重点是保罗呢，他向外邦人宣讲福音，让我们当然知道他向外邦人讲福音怎么讲呢？刚才讲的很简单，离开偶像皈依永生的真天主。好，当时德特诺里教会在希腊的社会里面，他们当然是相信希腊诸神的。好，那现在保罗就讲怎么样，只有一个是真正的神，唯一的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的真天主，那相信他自然跟其他的神在我们的信仰判断之下不是神的神，脱离关系啊，离开偶像啊，完全的决裂啊，没有任何的藕断丝连，这必须要做的。那么德特诺里教会知道他们加入教会完全是出于天主的恩宠，怎么表现？天主派了人来，派了这些使徒们来宣讲，引他们进入一个新的情况啊，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从这个多神的信仰呢，保罗他当然要特别努力的讲是真神的唯一性。那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当然也是很明白哈，就是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多神信仰的社会嘛哈。那么当然常常说这个，特别会听见这个。别的信仰的人讲他们的信仰比较宽容啊，对什么信仰都可以接受啊，比如说一贯道或者一般的民间信仰，耶稣他们相信也没问题，玛利亚也很好，无所谓的啊。那你们基督徒就是这么样的这个孤立啊，这么样的极端，对，我们是极端，因为我们是唯一神论，我们只相信一个神，没办法，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是别的都不是神，就不能接受啊。可以分吗？多神论的人当然是越多越好，多一个没什么坏处啊，多保佑一下，了不起摆碗饭而已，对不对？没什么差别的，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不一样，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些话，你要听清楚、听懂啊，不要因为这样你就说，哟，好像我们好像很排斥人一样。这方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模糊。我们跟人还是好好交朋友啊，跟这些。别的信仰人还好交朋友，那个神我们不能解释，不是神，不是神。我真的有力量的话，我们只能解释为魔了，我们没有别的解释了，不来自于真天主，那就是跟天主作对的力量了。是我们信仰这方面没办法啊，这个必须是非常清楚的划分。好，保罗也说，那么他的传福音呢，受到很多犹太人的阻碍，对不对？那么刚才在这个第二章，我们读到了嘛，他说，我说你们的教会现在跟我们犹太教会一样了，犹太教会呢受到了犹太人的迫害，你们现在受到当地你们的一起居住的人的迫害，不用奇怪的啊，那么很正常。保罗呢也回忆他自己也受了好多的苦，他在处处都被犹太人迫害，自然的。然后呢？保罗说这些人啊，这些犹太人不但杀害了主耶稣和先知们，而且也驱逐了我们，就是这些保罗跟他的同伴们，不但使天主不悦，他们还与全人类为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让人类得到天主嘛，所以挡住保罗的传福音，挡住福音的宣布，其实是跟全人类为敌，是一般人不知道而已，一般人不感受这个而已啊。讲到这个最核心的最抽象那个事实的道理是如此的，他们反对让全人类得到信仰，得到救恩呢。好，所以呢，天主的愤怒一定要来到他们身上，当然是一些非常凶的话，天主的愤怒一定要到他们身上。不过我们要知道啊，那么犹太人阻挠外邦人传福音，保罗说这是反对天主的旨意啊，跟天主作对，那么说天主要罚他们，但这个话呢我们说非常的情绪化了，你们注意到在保罗别的文件里面再没有出现过了。我们可以这么懂，保罗他刚刚开始传福音啊，他经历还不太久啊，他一再的碰到这些迫害，他还没有时间去仔细去想到底怎么回事。那么他发现这些人怎么会跟天主作对呢？一时口不择言讲这些人，那么天主要帮他们出头的啊，天主要帮保罗帮福传使者出头，天主一定要去惩罚那些人的，作恶的人一定要受到惩罚的，这个基本的信念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够从这边就推论出来说，哎，犹太人就完蛋，一定不得救，这不是保罗的意思。我们知道，我们跟各位讲到罗马人书时候，罗马书保罗就比较有时间好好的想， 他说他相信最后犹太人还是要得救的，因为天主的旨意是要所有的人都得救。怎么样成功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我们也都被托付去传福音，如果有机会的话，犹太人也是我们的福传对象。很简单，这原则很简单。我们今天赚要赚3000-4000块钱，我们今天啊，恭喜你们这个好。那么最后是保罗的福音的这封书信第二部分，劝勉的部分啊，劝勉啊。那么书信呢是以圣话开始，也以圣话结束，对不对？我们刚刚读过的很简单，这整个的核心的主题是圣话。那保罗说呢，这个在日常的共同生活当中，团体是天主临在的场所，团体是人侍奉天主的场所，团体是天人交汇的地方，是人成圣的地方。就团体，所以你明白啊，明白为什么主日弥撒那么重要？哦，明白。教会啊，希腊文这个 ecclesia 就是呼叫然后聚集啊，呼叫然后聚集。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单独的，没这回事。我们知道，你看有些人是过隐修的，你读读看小德兰的自传就好了。他虽然隐修，他跟人的距离这么的近。我们常听见啊，我一个人祈祷就好了，不要跟别人有什么什么瓜葛的什么牵扯，人好烦呐。对，这个是我们共同常常有的经验，但这个不是我们信仰的话。这样的讲法已经脱离了信仰啊。我们要练习的是，我们要练习的是，在任何的情境当中，在信仰内反省。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我在一直努力跟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说，在信仰内反省，在心里的想事情。你任何一个决定，任何一句话要出口之前，或者事后的反省，要回到信仰内，不要只停在人的层面。你停在人的层面，我们可爱的人讲实在真的不多，对不对？那你大家哎，我有死党几个人啊？8个已经不得了了，是不是？那8个以外呢，都是非死党，对不对？不通的嘛。基督徒都是弟兄姐妹，那是这么想。不过这个人给我麻烦也好，对我非常亲切也好，我总是在基督的信仰内要开始反省，我该怎么样回应才行呢？这是成圣啊，成圣。那么我想，我就用简单的用信仰团体的主日的感恩来说，你不能不来。没有什么说可以不来的道理，没这回事的。当然我们知道有例外，那例外就不敢了，例外大家都会找，对不对？好，那么最后是这个主题是主的再来。那么这封信是保禄他所写的第一封信，那当时他的信仰的领悟呢，还是认为主马上就要再来，所以这个非常迫切的写法。这个主题刚刚读过的第4章13节到第5章11节谈论这个主题。这个问题是很简单，因为信仰团体呢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们听说了主快要来，然后他们经验到他们当中有人已经死亡了，那怎么办？那很紧张，对不对？主马上就要来，但是呢有人已经死亡，怎么办啊？怎么办？那保禄呢就给他们讲了，不用担心，重要的不是我们现在还是活着还是死亡，那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现在要成为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加入基督的团体。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再给我们救恩，我们就相信这一位要来的耶稣在来的那一天要把一切的死亡的人叫起来。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写法是在当时的时间观念里面啊，好，死亡的人埋在地里面等等等等等耶稣再来，这个味道啊，这个在这个的时空观念保罗这么写，他们等，然后呢好一直把人通通叫来，那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呢要眼睁睁的看见那一个升天的耶稣要从天上降下来，搭着小黄小绿不清楚啊，反正就叫要来，把我们要一起迎上天，我们天上人面就喜相逢， 一起带入天国，这是很美的表达。当然保罗当时的时空概念是非常具体的，然后他用的写法，那要传达内容是很清楚的，复活的主要来让一切相信他的人跟他一起复活，跟一起过这个复活后的生命，不论在我们现实的眼光看这个人是已经死亡或者还是生活着的，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团体。只要是属于耶稣的团体，任何人不论是死亡或者是复活的，他都要进入天国，这是关键的。很简单，我们要努力的是让自己成为属于基督团体的成员，就算在现世生活去世了，也死在这个信仰当中，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会和这一位即将来临的耶稣相遇，他要来把我们带入永生当中。好，这是非常简单的德萨诺里前书，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吧，谢谢。